大家好。就是大专团契给我的题目，那是各种精神上的疾病。我们跟青少年团契联合有这个聚会，可是我们也开放给教会弟兄姊妹来参加。另外我今天会把这个的讲义的档案发给，如果你用 email 的话我会发给你。可是我们有纸本，如果你还没有拿，我们放在门口有今天的讲义好吗？一共有12页的讲义，你可以拿一份。这是一个尤其今天这个世代我们都有一点认识，会很好的一个题目，很重要的一个题目，因为我们很容易遇见有这样需要的人。事实上很可能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需要。我们不是要从精神医学的更深入的方式来讲这个题目，在这一方面我当然不算专家，可是我们还是可以跟大家做一些简介，让我们有一点认识，也对于如果你自己或者是旁边的有这样的需要的时候，我们可以怎么样做会更合适，会有帮助。首先我跟大家提到，一个人在精神上面有异常，有不太健全的地方的时候，有可能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啊？我觉得我们逐渐的对像这个能够更敏锐会有帮助，这样当你遇见这种有需要的人的时候，你会更谨慎的知道怎么样面对他们啊。有的时候你会觉得一个人表现很奇怪啊，可是如果你了解他可能在精神方面有不健全的地方，有病，你可能就会更有容忍，或者更知道怎么样用爱心来对待他们。所以试试看培养自己对这些事能够更敏锐一点。有的人跟你讲话的时候就一副很紧张的样子，他不一定有什么紧张的内容，当然他如果正在告诉你他的孩子发生车祸，他很紧张，这是一回事。我的意思是他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讲的内容不应该很紧张的样子，可他跟你讲话却有一点这个味道的时候，有的人有可能他有精神上的疾病，也有的人就是显现的好像心不在焉或者心绪不宁的样子啊。那有的人会显得很安静，有点异常的安静，另外一些人会显得话很多，尤其他讲的话会很多又很快而且有时候讲的话有点异常的时候另外如果你跟他说话，他有时候看着你，然后你问他一件事情，他要迟一下就回应，有的时候甚至不太回应，有点迟钝的样子，或者他的眼神有点闪烁不定的样子。有的精神上有不健全的人，他们会有这样的情况。有一些人非常容易生气，一旦惹他生气，哇，那个反应很剧烈你知道有一些人生气会留意会在比较安全的场合才生气，比方在家里面。可是当你发现有的人可以在比方在教会在公司就可以不顾形象就说出很冲的话，或者像这样的时候，也有的时候他们是有精神上的疾病，有类似躁郁症这样子的疾病。还有现在也蛮普遍你有可能遇见的，就是有强迫性的行为，比方他一进洗手间就要进很久，洗个手要洗很多次有时候是极端的洁癖，另外有时候他是坚持一些特定的动作，有的时候他们有这种强迫性的行为另外有一些人他们说话很明显的不太合逻辑，或者他们讲的一些话 对一般人而言听起来像是幻觉，或者是他听见旁边的人 并听不见的声音，可是他坚持那个是真实的声音、哦、类似像这样、嗯、当然还有其他的，我刚刚讲的所有的现象都不能因此就确定的诊断说他有精神上的疾病、哦、可是有精神上疾病的人确实容易有类似我刚刚形容的这些特质，有一些他们的表现是他的疾病本身就让他有这些表现，有时候是他已经有就医，他吃精神科的药也容易有这些表现。那我后面把精神方面的疾病做一些简单的分类，这个分类当然不是很完整的，可是大致上涵盖了一般性的精神上的疾病，还有我们蛮容易遇见的精神上的疾病。第一个我写精神分裂症，这个是不太好读哈、哦、schizophrenia schizophrenia 嗯，精神分裂症跟忧郁症这些是不太一样的啊。精神分裂症好像在以前的世代就不是太少见，忧郁症比较是现代一点的词语，可是精神分裂症比较自古以来就有的，不一定叫这个称呼。我们台湾人以前一贯称这样的人叫做孝诶，踢孝啊，就是因为这样，我们一直都有类似这种对于精神上的疾病有一种轻看，或者有一种特定的一些说法看法，一直到现在很可能还存在于很多人的观念里面。所以我们今天其实蛮容易遇见精神类有疾病的人，所以我建议大家像我自己一样，我很多年我都约束自己，即使不是在骂人，但是在讲话当中用到这种词语。我们台湾人有时候会这样说啊，我那笑哎啊，好像说我好像疯子一样，这样在形容自己。可是你讲这个话的时候，说明旁边就有一位精神分裂症的患者，你讲这些话变成对他是一个，也许是一个侮辱批评，至少他觉得不舒服。所以我们要尽量留意，因为今天我们遇见这样的人是很普遍的，很经常性的。那我待会儿也会多提到关于这一方面我们怎么样更正常的看这些事情。精神分裂症通常他的逻辑推理思考，他说的话前后的连贯各方面常常容易异于常人，他们注意什么事情，还有同样一件事他们的反应是什么，有可能跟一般常人会不太一样。那这样的人也容易分不清到底那是幻觉幻听还是实际上现实的世界啊，所以我们把它叫精神分裂症。不过这个称呼今天因为今天人都越来越注重这种人权的问题，所以台湾精神医学会他们正在想要把精神分裂症改名，让它从台湾的社会里面整个的消失不见，除污名化。就像我们也差不多二十几年前一夕之间全台湾再没有人说共匪一样但是台湾精神医学会还没有确定要改成什么名字，他们参考了有一些国家，现在有一些国家已经不叫这个名字了，比方日本好像日本好像是把它叫做，我们现在在考虑的其中一个名叫做失觉失调症，还是叫统合失调症，我已经忘了，日本好像已经是这样改过来的。失觉就是思想跟感觉，就是你的思想跟情绪感觉失调，他们 他们用这样的方式来讲到过去我们提到的精神分裂症，或者他们就叫统合的失调症。因为精神分裂症大概是在精神上的疾病里面一个最典型也是很明确是一个疾病，而且通常是一个慢性疾病，也不是那么容易治好的一个疾病啊。比较起来，忧郁症、躁郁症其他这些啊，要治愈或者是要治疗到某一个程度，比较容易一点，也可以这样讲。当然也不是都这样啊，嗯。所以可能再过一阵子，我们连叫精神分裂症都不应该这样叫了，嗯。还有一个叫做官能症，嗯 ，neurosis 是我这里写的这个英文字，嗯，它叫官能症，其实就是强调它其实不是精神上的疾病，或者说它不是源于精神上的，而是源于神经系统的。它用的这个英文字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意思。nerve 的这种字眼哈，就是你知道神经跟精神是有区分的，对不对？知道吧？你如果经常有一个地方一直会疼痛，不是因为受伤，也不是扭到，是神经系统的关系。比方三叉神经痛啊、颜面神经麻痹这一类，甚至连像中风，因此带来身体机能的变成 handicap， 变成没办法怎样说话，没办法动右手等等，这些是属于神经方面的疾病。所以中风在医院里面叫做属于神经内科，如果他需要开刀就属于神经外科啊。那我们华人过去一向不太区分精神跟神经，因为精神上的疾病过去我们都称它叫神经病，对不对？这是另外一个我们现在都要尽量避免用的词，因为对于有这一方面疾病的人会觉得那是一个侮辱、一个批评哈。那可是其实我们本来就不太能完全区分精神疾病跟神经的疾病。我不能这样讲。有一些神经方面的疾病当然没有问题，一方面你颜面神经或者是三叉神经会痛，会哪里会腰酸背痛之类的哈。那个当然通常跟精神无关了哈，没有直接的关系，除非你长期因为这样造成精神上的软弱，否则它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有另外一些疾病，虽然医生认为那是神经系统的问题，等一下我们要提到，比方像妥瑞症，但是我们把它列在精神疾病并不算过分，因为其实今天的医学仍然对于我们的身体跟精神这两个领域之间的交互的关系，我们所知的其实还是非常肤浅的。你不要太信任这些权威专家们，在这一方面其实还是很肤浅的。你只要看一件事就知道了。我举一个例子，我有一本书专门在讲属天的医治、神圣健康，里面我用了四章的篇幅来讲心灵医治，就包括我们今天讲的题目。所以今天我讲的不够周全的地方，你想要知道的更多，那一本书也可以参考啊，叫《属天医治与神圣健康》。那我有的时候应邀在别的地方讲跟这个相关的题目。那有一次我在一个地方讲完这个题目，有一个弟兄，他是精神科医师，我很多他还在读书时代我就认识他，他过来。他不是要批评我，他就是要提供我资讯。他意思就是说，因为我提到说很多精神科的病人去医院，其实医生不太治疗你啊，他给你吃的药其实不叫治疗。事实上过去理含理的那种那一类的精神科的医药多半都会让你迟钝一点哦，那有一些迟钝一点会使得你的精神方面的软弱一些表现就不会表现得那么明确，那个其实有时候有帮助，因着表现不明确，也就好像缓和一下，有的比较轻微的就容易往好的方向走，而能够逐渐的更得痊愈。你了解我在说什么吗？ 啊，比方如果我现在有一个疾病使我睡不好，睡不着觉，那我睡不着觉的结果整夜很晚疼痛或者这样，那个结果就是我就会身体更弱，对不对？心绪各方面也更弱。那个时候如果医生给我一颗止痛药啊，如果是因为疼痛，有的时候不是，是因为发生一些事使我们整个心无法安静下来，他也许给你一个镇定剂或者像安眠药这样，好，你睡他三个小时五个小时之后，你再起来就发现连你整个身体的变化都有往好的方向走，所以有的时候那个是有帮助的。可是我刚刚讲那个精神科的医师那个弟兄，他就过来跟我讲说，其实我们现在哈，他讲我们现在的时候，那才没有多少年的事情。我也知道一点，就是说我们的精神科给的药常常都会跟内分泌有关，因为现在他们把很多疾病，包括忧郁症这些，都去归诸到跟内分泌系统有关系的疾病上面。可是你要知道，我这样讲不是在藐视他们，而是说整个全球的医学、精神医学在这一方面，你听就会知道，其实还蛮起步的阶段，对不对？因为那么多年来，他们处理有这样一个科，已经在世界上，在至少在西方国家已经有超过100年的历史，一直到最近，也许10年来，他们才把精神方面的东西去探讨跟身体内分泌是属于身体方面，对不对的关系，才有这些探讨，你就知道他们其实还在很肤浅的阶段。还有很多未得之地，还有很多可以研究继续往前去的地方。所以到底比方像妥瑞症，它到底是一种精神疾病，有可能是一种遗传，也有可能有后天环境的影响，而因此引起神经系统方面包括内分泌这些的失调或者怎么样，还是基本上完全是因为内分泌失调，或者是基因是这种身体上的问题产生的。我觉得我不知道，也许有的医生会很肯定的说，但是以我对今天精神医学的了解，我想这个还是未定数，还有很多可以研究的个案，你要能够以科学方法弄出正确的数据而能下定论，我觉得还有相当一段距离。所以我们把这些也都列在精神疾病上面，因为它无论它的根源是什么，它确实有一些外在的表现是属于类似精神疾病。那我们的目的不是要诊断它，目的不是要去认定它是不是精神上的疾病，而是说我们面对这些的时候，我们了解是怎么回事，而且我们怎么样可以对这件事有帮助，无论发生在我们身上，或者发生在我们关心的人旁边的人身上。那这个官能症也是这样，它基本上有的人会觉得它有可能是一种神经方面的疾病，可是也有可能是精神上的疾病。而官能症最普通的一个现象，就是我们所提过的，就是有强迫性的行为，就是有像这种强迫症，它可以洗手洗很久，洗很多次，它可以关门，需要从同一个动作它需要做好几次才能放心，刚关好门一出门走没有几步路就会担心我没有关好门，就会再回来，有经验以后他就会在门口就做那个把门关上锁上然后再打开进来再关一次锁一次，可以做好几次的动作才能够放心出门啊。他知道如果他不这样做，很可能出到外面以后不要做别的事了，那个有没有关门这一件事就会一直萦绕在他身上。对旁边的而言，那个我们的记忆应该要有功效，你明明记得刚刚清清楚楚锁过门了嘛，可是你跟这些人这样的人讲这些道理不一定有用，我们称这个叫做一种强迫症的行为。好，那待会儿后面我们也会有更详细的介绍。这样的人也很容易伴随着焦虑恐慌，像这样的事情，事实上医学上认为强迫行为基本上是一种焦虑症，因为他会对于他刚刚做的事情仍然有焦虑，没有洗干净啊，像这样，所以他要洗很多次。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比较常遇见或者听见，就是所谓躁郁症。 他们有时候称它 bipolar disorder， 就是两极的失调啊，就是有的时候是郁，有的时候是躁啊，躁起来的时候脾气很暴躁，话很多；郁起来的时候有点像忧郁症一样，会有自杀的倾向等等啊。啊，医学上他把它区分开了，有的人就比较很少出现躁的情形，多半是郁的，就称它叫忧郁症。我想医学上可能不是用我这种方式讲了，但是我们用它表现的现象讲，大致上可以这样说啊。那忧郁症有时候我们把它叫做 depression， 这个英文字很有趣，在经济很萧条的时候也用这个字来讲，叫 depression。有忧郁症的人比较容易晚上睡不好，可是却常常表现了嗜睡的样子，就是不死的就想睡觉的样子，但是又真正要睡觉的时候睡不好。忧郁症患者特别容易有轻生的念头，很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有的精神疾病的人会想轻生，是因为他们实在很痛苦啊。因为我们身体有疾病，如果你心灵比较健壮的话，你还可以借着忍耐，还可以更乐观一点想这些事情。可是本身让你能够忍耐，让你用意志力，让你更乐观的那个精神状态本身就有疾病的时候，有的人觉得那是很痛苦的事，是我们没有那种疾病的人不太容易了解的。所以不是你只是告诉他说不可以自杀，不要自杀，或者自杀会下地狱等等就能够防范的事情，就能够解决问题的。那所以他们有的时候是因为很痛苦，可是忧郁症的人容易有轻生的念头，可能不只是因为很，有时候不一定是因为他们觉得很痛苦，而是因为他们本身那个郁的情况、忧郁的情况，就使他们觉得啊没什么意思，生命没什么意思，有点像这样。所以我们要对这些有一点点这样的认识。另外一种情形，其实有可能，有的人不会把它分成另外一种，而是所有这些精神上的疾病，也许都会这样称呼，叫精神衰弱，啊，或者是只把前面这些病还没有到很严重地步的时候，把它叫精神衰弱。那我不太确定在医学上是不是把精神衰弱当作一个很固定的病症的名称，虽然它有一个专用的名称，这个名称怎么读啊？叫做psychosis， 对不起，我不应该写这么小的字，我没有戴着老花眼镜。后面这是什么 C 对不对 ？psychosis 是不是？大概是这样，所以它有一个专有的名称，它也是有点类似这样，类似忧郁症，就是睡不好啊，有时候容易紧张恐慌，不容易承受压力这样。其实我从很年轻还在读书的时代，我们这个词就有点普遍，因为在我们同学当中，那时候联考压力很大，经常有人面对联考压力到了小学升国中，我们那时候国中是要考试的，那时候叫初中，好像比较少这样，但是考高中特别是考大学的时候，这种情况就更多。像当时我班上就有不止一位有精神衰弱的，有一位是很聪明的，是我们的学长，我们高一届，他因为精神衰弱休学而变成跟我们同一届高三同班。他是那种很早熟，很懂很多东西，也很聪明，像这样的人功课也还蛮好的。那有可能那个时代，我们那个时代比较少用忧郁症来形容这个。我现在回想，你也可以说他罹患的其实是忧郁症，可是那个时候我们都一律把它叫做精神衰弱。现在你还是看得到这种词，至少维基百科这是其中一个条目，就叫精神衰弱。我把一个其实不完全是精神疾病，把它列在这里，就是鬼附，就圣经讲的，position of the demon， of the evil spirit, 被邪灵附身这样。这个在圣经里面有，福音书的时代提到，在一般的民间信仰里面也有，对吧？有时候用不同的称呼称呼他。那我们一定要清楚知道，鬼附并没有那么容易判断，因为有很多鬼附的会有的现象，有的精神上的疾病也会有，有的现在有一些基督徒只要听看见人家幻听，他们就觉得他一定是鬼附，其实不见得。而且有一些鬼附的情况，有一些精神上的疾病，如果被当作鬼附来处理，有时候是一个很不幸的事，是很不应该的事，因为他有可能会错失能够得着真实帮助的机会，而且用鬼附的方式处理，事实上有可能使那个原来精神有疾病的人，有可能他更加的被扭曲，那个观念更加的偏差，而后来你再要帮助他变得更加的不容易。这个待会我们也许会稍微提到。可是现在还有一个非常普遍的这个精神上的疾病，就是 ADHD， 以前我们叫做过动儿，现在通常我们称它叫做注意力不集中症候群，注意力不集中症候群。可是它的英文的名称其实也有过动的意思在里面啊。前面那两个字 AD 这两个字是注意力不集中的意思，第三个字那个字就有过动的意思，你知道吧？ Hyper 就是很激昂奋激的那个味道，后面是 activity， 对，就是行动举止比较激动一点，对，过动儿。后面 disorder 这个字就是失调，是失序的意思。我接下去讲的这四个，我们列出来的四个精神上的疾病，常常都跟幼儿有关。事实上它多半都在幼儿时代就会表现出来的，而通常注意力不集中症候群，很多父母都要带到他读书的时候才会发现他这样。可是其实他小时候很活泼，到底一个孩子很活泼跟有 ADHD 怎么区分，其实是很难区分的啦。到什么地步你要把它当作是一个病症，什么只是一个人比较活泼，怎么样区分呢？今天有的人认为在七岁以下有3%到5%的儿童会出现这种症状，可是我觉得以前我们从小看到很活泼的小孩比例比这个高多了。那我们今天晚上我们有一个讲到亲子的艺术，6岁到12岁，正是这一类的事情在家长心目中最容易关切的一个年岁的一个东西哈。那我们今天晚上的内容跟今天下午讲的内容其实有不少东西是重叠的，所以如果两个你都能参加的话，也许会更完整一点。那今天晚上我们那个内容，我当初列的好些题目分给弟兄姊妹，让大家能够回应，很多父母给我做的回应，我们很丰富的回应的内容。其中关于这一件事情，有人回应说他们依据有一些医学上的说法，还没有成为好像是大家的定论，但是有人这样说，有一些研究他们觉得过动常常有两种原因，一个就是食物，常常吃素食的人，常常吃麦当劳的人容易过动，他们这样说。事实上他们认为那是医学上也就身体上的问题。第二就是常常这个会讲到多半的人的情况，常常玩电子产品的人，玩电脑游戏 iPad iPhone 智慧手机这样的人容易变成过动儿。嗯，虽然他们有这些科学的论点，但是我自己觉得，就像我刚刚在区分身体跟心灵这个相交互的关系，我觉得这个其实很难说，到底是因着一个人在精神状态上面就有这种过动的倾向，所以他喜欢吃素食，喜欢玩那些东西，还是因为玩那些吃那些造成这个结果，这就是我所说的，我想在精神医学上还没有到能够下定论的时候，但是这些说法还是可以参考。通常这种情形，我个人相信最后如果有一天我们真的能够下一个定论的时候，一定会非常有可能结论应该是交替进行的，就像今天塑造我们会有先天跟后天，也就是基因跟环境，这也就是遗传学跟达尔文的这个环境造成的进化，这两个学说交替进行，就是合并起来的，才是更完整的进化的理论。在我们身上很多时候也是像这样，就是有外在跟内在合并的，同样的在精神医学上面，它跟身体之间的交互关系，我相信真正的结论应该倾向于这种方向，就是这两个是彼此常常互为因果的。所以呢也就是说你无论先注意哪一方应该也都是有帮助的所以我并不想先辩论下一个结论，说到底是先吃麦当劳才会过动，还是先过动才会喜欢吃麦当劳，我想辩论这些不一定有意义，但是尽量留意怎么样帮助他过动的情况，也留意不要让他玩太多的智慧型手机之类的，我想都应该交替进行都有帮助的。下一个叫自闭症，这是另外一个其实蛮常见的，但是我们不一定碰见那么多，是因为有一些自闭症的患者从很小就常常被他的家长隔离，你不一定会有机会看得到。你看这也是医学上也认为他是神经系统失调，叫神经系统失调意思就是他不是精神上的疾病，你懂吗？可是你没办法这样说，即使是因为神经系统失调，它也实际上影响了精神状态嘛。它最主要就是包括了很不正常的社交能力、沟通能力，它的兴趣跟行为模式也很特别。通常自闭症的患者，他们不太会眼睛跟你对焦。在矫正自闭症的孩子的老师们常常最常要讲的话，就是做一个像这样动作，就是指他的眼睛，再指自己的眼睛，就是说请你跟我眼对眼看，因为他就是回答你的问题，他经常都看别的地方，他有可能面对着你，可他就看别的地方。我看过一个影片，那个小孩是一个自闭症患者，他一定原来演员不是，我觉得那个小孩子演的实在太传神了，他就是一直演出像一个自闭症的那个样子，很标准的样式。所以他们在社交能力、在沟通的能力上面都有问题。今天的精神医学的，可以说他们的标准范本，他们是定规说，如果不是在3岁以前就显出来的，就能够诊断的，他们就不称它为自闭症，也就是真正的自闭症，他们认定的自闭症一定要3岁以前就显出来，也就是说他们要把一些其实是因为后来环境驱使一个人变成不太跟人家交往的那一类的情状况，那一类的个案把它排除开来。你知道有的孩子很可怜，从小就生长在一个父母根本不爱他，或者是把他交给别人，然后从很婴孩时期就被虐待等等，这样他有可能在很小的时候就显出像自闭症那样，但是有可能他不是自闭症，是有别的原因啊。所以在医学上，他们认定一定要3岁以前诊断 伪自闭症才是。也就是说，如果父母不能很敏锐的意识到这个，更早去就医的话，有可能会更错失一些好的时机。再来，你们听过 Asperger syndrome， 就是亚斯伯格症候群。他们认为这是犯自闭症状中的一种。我认识有亚斯伯格症的孩子，他们通常都很聪明，而且看起来很健全，你看不出他们有精神上的疾病。你一定要多跟他们相处，也许会知道一点。他们说，有了这种疾病的人，他们的兴趣会比较狭窄，他们在意的东西，他会也有一点社交上的困难。有的时候肢体语言比较笨拙，有时候语言的表达方式特别的，好像没有像他在其他方面的某些方面表现的那么灵巧的样子。我这样讲，你大概有可能会想到一件事，就是其实很难判断，对不对？有这样的情况的人不会太少见啊，他是不是真的亚斯伯格症，其实不是那么容易判断。我有一个朋友，他的孩子，两个孩子都是亚斯伯格症，聪明的要命，现在都在读很好的大学。他形容亚斯伯格症，我想那不是他发明的，有别人形容，可是我在他的信上看到，他说 IQ 高速发展， EQ 发展迟缓。用很简单的话来形容亚斯伯格症，就是 IQ 高速发展，可是 EQ， 你们懂 IQ EQ 的意思对不对？ EQ 就是那就跟社交人际关系有关系，你的情绪管理各方面发展比较迟缓。还有一个妥瑞症，这个也是现在会，也许未来你还会越来越容易听见的事情。这是从一个名字稍微像妥瑞这个发音的一个人开始提出这跟这个疾病有关系的事，后来用他的名字命名的。它是一种很基本看起来就是一种神经性的疾病啊，但是因为它有一些表现，仍然表现到它精神上的 disorder， 所以我们还是把它列在这里跟大家探讨。因为我想我们重点不是要确认归类什么是精神疾病，而只是借着这个机会跟大家探讨我们常常遇见的状况，而且我们应该怎么样对待这样的人。妥瑞症基本上它就是很容易抽动，它包括了动作上的抽动，也包括了语言上的抽动。所以如果你班上有一个同学，他在忽然喊这么一声，你不要觉得他是怎么样，他有可能不一定是故意捣乱，他有可能是有这种神经性的疾病。有时候会做一个奇怪的动作，有时候会自己好像不知道在敲桌子这样。有时候他会忽然不是在跟人家玩，忽然弄一个斗鸡眼，因为他有时候在专注一些事情或者什么时候什么表现都有可能有。那我们讲这些，我已经告诉大家，其实我们很难完全的区分，很难完全定义什么叫精神上的疾病。因为如果依据圣经，更严格的说起来，差不多每一个人都有精神上的疾病。为什么呢？我们今天讲精神医学的时候，英文用的字那是从希腊文然后拉丁文这样演来，演到英文呢，各种语言，我们叫 psychology， 对不对？这个精神医学或者叫心理学 psychology。 我们在讲到我们的心理状态的时候，精神状态我们称之叫 psyche， psyche 这个字，这个字基本上是从希腊文的 psyche 来的， K 这个字在我们中文圣经把它翻译作心灵魂都有可能翻译，就是我们翻译成灵魂或者说英文的 soul 是从这个字翻译的，但是英文的 soul 的含义又不一定跟这个字完全一样。但是当保罗在不是约翰在约翰三书对该有提到说这个弟兄，他说他我知道你啊，我愿你身体健壮如同你的灵魂兴盛一样，他讲的灵魂兴盛用的就是 psyche 这个字，那个意思就是说他希望他的精神状态心灵状态能够兴旺能够健壮。那以圣经这个观点来看的话，我可以告诉你什么才叫做没有精神上的疾病，就是一个人很全心的爱神，全心的爱人，常常喜乐明亮，无论人家怎么样对待他，他不会很快就暴怒起来，他不会整天一遇到事情就很着急烦躁，不会，他总是很平稳，因为信靠神，过一个平稳安静，可是并不是睡觉，又很睿智，遇见事情的时候有从神来的智慧，你跟他在一起很快就忘记别的事，你就觉得很舒畅就是了，无论你们谈什么事很容易就进入情况，不会因为他这个人拦阻在那里，因为他就是很健全的样子，那才叫是更完全的健全。那显然我们都还有一点距离哦。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不要随便说别人神经病好不好，也不要随便批评好像轻看精神上的疾病。我知道我们虽然这样说，而且今天的社会年轻的一代也都被教导要很多元化，什么都能够接受，无论同志的行为性向或者是很多的事情都被教导好像我们都应该要接受，就是各种不同的面向这样。可是我曾经问年轻人，我说像今天我们讲的这个，如果你有精神上的疾病你会不会来，你会不会来参加今天我们这个课程，因为我们题目就要叫认识精神疾病。我问的人回答我说，如果他们不知道我有精神上疾病我就会来。你听懂我在说什么吗？意思就是如果他们不知道我就会来，如果他们知道我就有可能不来，因为可能会觉得讲员讲如果讲中我的情况，别人可能会用异样眼光看我或者别的这些人。所以你知道连在今天的年轻人中间显然仍然对于这一件事情觉得精神上的疾病似乎仍然是一个不太好意思的羞耻的事实的。因为我紧接着我问他说，那如果今天我们请一个讲员来讲怎么样从癌症得着帮助，而你有癌症你会不会来，一定会来，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可是我们在讲精神上疾病你又有你却因此不来，这样你了解我讲的意思吧？那我知道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有的时候人这样不一定表示他本人对精神疾病有这样看法，而是因为社会是这样看的。所以这个社会虽然一直在来讲多元化，那些整天在喊这个的人啊，我猜他们有时候讲话还是会骂人家神经病的，他们不会像我自己已经很多年尽量约束自己小心，即使我没有侮辱别人批评别人意思也都完全避免用这种语词来讲，我也希望你能够这样。我在这里录了一段我不要详细讲的东西，这个是台湾大学的张文亮老师他写的一系列过去在西方世界在很多的领域里面曾经带来很突破性的发展的一些科学家一些社会学家等等他们对于世界的贡献写了许多这样的人的故事的书，其中有一本叫法政捍卫者的忧伤与荣耀，里面提到一个人，这个人 Dix 这个人他是一个女士，她是一个精神疾病方面带来很重要的改革影响整个世界的一个重要的人物，他本身年轻的时候曾经因为压力环境各方面自己得过精神上的疾病，后来他被带到一个地方去在那里得到帮助，我在这里详细列了 他得到帮助的那个小团体包含了哪些人，里面不是都是精神科医师，也有别的科的医师，还有一般的人，里面包括有作家，甚至包括一个物理学家，我们以前学物理一定要提到他的名字 Dalton， 这个原子论的这个提出者啊，达尔顿。然后还有我自己喜欢的一个英国的作家Charles Dickens， 就是狄更斯哈，写什么《快肉余生记》，写《双城记》的那个狄更斯。我写这个是提到说，如果有人有精神上的疾病，不见得只有医生能帮助他，有时候他身边的人怎么对待他会有很大的帮助。那这个 Dix 这个女士，她后来就提到说，在当时代一般对于精神疾病至少有五个扭曲的观念，我看到五个扭曲的观念一直到今天还有好些观念，今天还有很多人有的。她说第一，就是认为精神病患都是被鬼附的。今天不只是还有这种观念，事实上今天这种观念很复兴，你知道吗？在特别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基督徒很轻易的就把一些精神疾病的表现一律都用像鬼附一样医治释放在处理的，所以这个是不合理的。第二，他们一般都认为精神病患有犯罪的倾向。今天也许人不轻易这样讲，可是有的时候这一类的观念还是存在人里面。其实我自己认识有不少有精神上疾病的人，他们却是爱主而且被神重用的人。以前我认识一个弟兄，他在我们那个时代就经常带领人追求被圣灵充满，在那个时代是一个艺术，因为一般教会很少这样。可是这个弟兄早年一点，他曾经有过很严重的忧郁症。有的时候我想这个忧郁症的特质可能也跟他后来成就的事有关，因为有的时候像这样的人他们会比较敏感，或者你也可以说比较神经质。有的人有忧郁症是因为他原来的特质就是这样，那是坏事吗？不一定，有的那是上帝造的。而像这样的人有时候会对于圣灵的工作像这些更加的敏锐，更加的敏感。如果他能够更好的管理住他的精神状态，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他可以跟别人完全一样，有可能他要控制住自己的那种容易忧郁或者容易混乱的精神状态，可能比别人要付更大的代价。但他如果能够做到这个的时候，有的时候他会成就一些别人不一定容易成就的事情。所以你很难说那个是一个病或者一个缺点，有的时候那是一个优点。我很尊崇的有一些传道人，像宣信弟兄，宣道会的创始人，他年轻的时候已经做牧师，还有很严重的精神衰弱。他说有的时候他再加上他有心脏病，他形容有的时候他主持丧礼在墓穴旁边，他觉得他自己就快要掉到墓穴里面去了。一方面是心脏的毛病，一方面他的那个精神上的疾病。可是后来他为神成就非常多美好的事情。很多林肯总统的传记的作者都同意林肯有严重的忧郁症，可是他显然他学会怎么样跟他的忧郁症并存，所以他没有使自己变成那么严重的变成要住院啊，或者是走到路上忘记自己是谁，忘记自己走到哪里了。有的忧郁症严重的时候会这样。我举一个例子，有一次他的妻子很多他的传记作者都知道他有一个妻子，有时候有一点特别，他妻子叫 Mary 好像。有一次他已经选上总统以后，正在开跟他的将来的未来的内阁开会，就是还没有去就任了，但已经选上总统以后，他开的会当然是未来包括要找谁当某一个官职啊，像这样有关系很重要的会议。就忽然那个会议的门当然在他家那里被打开了，他太太探头进来哭着告诉他一个好像他不够关注到的事情，家里的一些事情，然后这样的哭着讲了 蛮大声的讲了一些话以后，砰一下门关了就出去了，然后所有那些准内阁成员都瞠目结舌在那里，只有林肯很慢条斯理的说，如果诸君知道他这么一下对他有多好的帮助，可以让他 解除一些压力，你就会不会觉得这个有什么。所以他这样对待别人，我想他自己也知道怎么样解除压力，所以他晓得怎么样跟自己的严重的忧郁症并存。嗯，我们有一些诗歌是由十八世纪的一个叫 William Cooper 的人写的，有几首我们也很喜欢的诗歌。可是这个人很明显的严重的精神衰弱，但是跟他同一个时代也是他的好朋友写奇恩典的 John Newton 提到，他说 William Cooper 是他所见过最亲近神的一位圣徒。嗯，所以你不要把精神疾病一律跟另外一种形象连结在一起，他有可能可以 很好的被神所重用。第三 Dix 说，精神疾病有的人一般都认为那是上帝管教人的方式，让他得精神疾病好叫他们得到炼净。我觉得这个说法当然有问题，上帝炼净人的方式可多了，为什么你单挑精神疾病来讲？嗯，第四他说，精神疾病应该被社会弃绝，因为他们已经没办法正常的有社交这些生活，这当然更不对。尤其这一点是后来 Dix 对精神疾病院的改革最大的贡献。嗯，可是以在台湾来讲，我想这个还不是一个做得很完整的一个情形。我前一些年啊，去过不是大医院的精神科病房，而是那种疗养院，我觉得那个没有到200年前，西方世界或者有一些地方把病人怎么隔离，让他们自生自灭，没到那么严重，可是也很不理想的环境。第五，他说一般会认为精神疾病只是一般疾病。他这个什么意思呢？他就是要强调说，有的人就会没有按应该有的认识来认识他。在这一方面，我觉得哈，男士们特别会这样。我自己亲自遇见过好多的例子，好些例子，就是有孩子是有忧郁症或者官能症类似这样，可是那个父亲死不承认，你知道吗？都认为他是懒惰，白天睡觉，懒惰，不去工作，不认真等等，不认为他应该要好好的看医生。因为一个家里有一个像这样精神疾病的患者，你不只是要看医生，你其他的人怎么陪伴他有非常巨大的影响。那即使他看了医生，这个父亲不合作，整天就骂他，我想通常对他不会有帮助，也许有反效果。所以我特别，我们今天男士们来的不算很多，可是我要特别对男士们说话，不要因为你自己的面子的问题而这样说。那事实上你不需要为了面子的问题，因为今天大家都会同意精神疾病并不是一件可耻的事情，而且也有可能发生在你自己的身上。而且能够让孩子早一点得着医疗，很可能会更有帮助。Dix 提到一件事，我觉得很有趣。在读张文亮老师的这本书之前，我对这个疾病的认识没有这一层。他说有一些精神病患，他们有幻听、幻觉这一类的表现。有的精神病患，我想这个比较多会发生在我们所说的失觉失调症。现在知道我在讲什么了？ 就我们以前叫精神分裂症。有的人会说他是国王，还有的人会说他是一匹马，有的人会说他是弥赛亚等等。迪斯认为这些人只是要，因为他们的情况使他们跟现实世界常常无法接轨，可是他又不愿意完全的脱离这个，因为那样太孤单了。在跟现实世界完全脱轨之前，完全退缩之前，好像最后一道联系的一个桥梁，他借着这个跟世界上某一些人或者事物的关系，他要表达一个这个连接的桥梁。然后他 Dix 讲一句话很有趣，他说所以我们不要轻易的消除他们这个最后的杂音。我们可能会觉得那是一个杂音，因为觉得 是没有道理的话语，所以我们就极力想要纠正他说你不是。他说也许我们不要那么快的想要消除他们这样的杂音。你遇见过有人说话会有一些表现会看起来很那个吗？我不知道我在这里说这个安全不安全，因为我现在举的例子有的是有时候会在我们这里聚会的人啊。可是有的时候有一些人，他们会会讲一些你实在觉得很可笑的事情。那你没办法跟他讲道理，我也建议你不要那么轻易的就对这样的人说我想你这个是有精神上的疾病，你应该去看医生。像我自己遇见的这些人，我通常都不跟他们这样讲，因为我知道如果他们才刚发病，那有可能我需要跟他们帮助他们，可是我知道不是，而且他们都曾经游走于不同的教会，我猜想他们在别的地方一定不时有人这样告诉他们，后来他们就离开，所以我尽量不跟他们讲这些话，都温和的对待他们，让他们至少还有一个聚会可以去。以前我刚侍奉主的时候遇见一个弟兄，那个时候他差不多40岁， 我才20几岁，他当兵的时候之后就开始有精神分裂症，也搞不清楚是先有这种倾向后来才怎么，我们不知道。事实上后来他的表现是蛮明显，像鬼附一样，有点像格拉森被鬼附的人一样，会活在自己的粪便里面，人家绑住他也力大无穷，像这样。后来他家人把他带去看精神科，就把鬼赶出去了。所以我常常说，我有的时候说精神科医生有时候也可以赶鬼的。我用这种方式讲啦，就像我讲的，有些精神科的药会让一个人变得比较迟钝，很可能鬼也不想附在一个比较迟钝的人身上，我想。可是当然他没有从精神上疾病得到医治。我们在他的村子里面设立教会的时候，就有人一个理发师就介绍他说，哎，这里现在有一个教会，他们都知道他是基督徒，因为他去住精神科的时候人家传福音给他成为基督徒。那他跟我们在一起聚会，第一次精神科的药，有的时候他就会很明显的这种情况，有的时候他会忽然不见了好几天，原来他就随便坐上一部车就去了花莲。有一次他拿着一片很大的树叶路上捡，告诉我他用那个树叶怎么跟人家传福音。你也觉得很可笑，可是我们通常都不这样笑他。事实上我自己从没有经验到逐渐有一点经验，有一部分借着观察跟这个弟兄相处得到一点点关于这一方面的认识。其实我小时候我的亲戚里面也有人有精神分裂症，所以我们原来就对这些有一些概念。我要讲一件很要紧的事，我讲的有点慢，在你的讲义的第五页，我觉得这个是特别要紧的事。人常常会因为一个 病人有精神上的疾病，就允许他，事实上让我用这个字眼，就放纵他有一些的表现。事实上那些表现不是因为他精神上的疾病，而是你我都会有的表现，我们的任性啦、坏脾气啦等等，自私啊，这些表现。可是一旦一个人有精神疾病以后，就常常人会原谅他，或者是错判，以为他某一些表现是因为精神疾病的关系。有的时候他本人也有这种念头，认为人家要因为他的这个病而允许他这样做，可是其实那是错误的。我觉得这一点是一个精神病患所会遭遇的最糟糕的一种对待，因为这个非常难阻他能够，虽然有那种精神疾病，仍然能够被帮助到一个地步，有可能可以跟他的精神疾病并存共存，而又能够虽然没有得医治到很完美的地步，可是可以过某一个程度的正常的生活，而且更要紧的，让上帝可以做工在他们身上。我想你跟我一样，应该都认识过有一些有精神疾病的人，他们是一个很甜美、很温柔、谦卑、有爱心的人，对不对？可以变成那样的人。可是有的时候他们表现不是那样的时候，却常常被认为是啊，他因为有躁郁症，所以就会这样，同情他吧。其实那是纵容他，那是不对的。我晓得像这样的人，我们要在这一方面有时候要帮助他，比方从小要纠正他，有时候比帮助另外一个精神状态比较健全的人比较不容易哦。比方他很容易忧郁症，他很容易看自己的软弱，所以你稍微纠正他，也许他的反应就会很低沉或者像这样。可是至少我们不能放着不帮助他这些事。我认识有一个弟兄，他把他儿子带来我们的聚会，因为他儿子有躁郁症，然后去过好几个教会都会出事，所以他又带来我们这里，盼望在这里可以得到帮助，还预先交代我。那我们弟兄姊妹都对大家很好，可是那个年轻人有时候在聚会里面忽然站起来开始骂人。他还做过一次这样嘛，另外一次还是两次，他会走到楼下以后，在大门口那里就开始很严厉的骂别人啊，然后可是其实没有人得罪他啊。事后他父亲就告诉我，写一封信给我，就是详细的教导我应该怎么样对待这种病人，就是不要惹他生气，像这一类的。可是我很不以为然，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我觉得他应该从更小的时候就要受对付这些事的，他那些表现我才不认为完全是因为躁郁症带来的，因为我认识有没有躁郁症的人，也有的脾气坏到那种地步的，你懂我意思吗？所以我要讲一个极端一点的情况，让大家思考我要表达的东西。今天比较文明的国家，几乎法律上都有这种情况，就是一个人犯了可能很可怕的罪，杀人啊，甚至杀一大堆人的这种罪。好，他们常常抓到罪犯之后，常常第一件事，除了确认他有罪之外，第一件事就是检查他的精神状态。只要检查出来他有精神上的疾病，他就不用关了，他只需要被，当然还是像关一样，不过是在医院里面强制的治疗，但是不是像在监狱里面关呢？其实我觉得这里面存在着很值得思考的问题。我不是现在立刻要反对这种做法，而且能够提出一个更好的做，我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只要说，这至少很值得思考的是，像挪威那个杀人魔，有没有？毫无理由的一杀就几十个人这样，而且事实上你听他讲话，他就是充满了仇恨，然后他们诊断出如果他是有精神疾病他就可以免罪。当然现在他们不是这样诊断的，可是我的意思像那样也会这样诊断。可是他那样杀人，你说是精神疾病，这样了解我在说什么？ 所以不要把我们圣经讲我们天生有那种天然人的本性，那种肉体罪性，把它跟精神上的疾病混为一谈。虽然有时候彼此相关，而且要帮助这样的人，有的时候哎，好像有比较不容易的地方。可是如果我们有正确的教导，他本人承认有这个区别而愿意得到帮助，那是最要紧的事。至少我们不应该纵容他，让他把很多的表现都当作是就是因为是这样。有一次，好几年前，有一次有一位男士，他在我们爱院的时候忽然来到我们的聚会当中。这个之前我大概看过他一次吧，可能做什么事，他平常并没有来聚会的人啊。然后他就闯进来，我们就正在爱宴啊，他也不太跟人家讲话，就咚咚咚走到前面来。那前面大概还有一些饭菜怎么样，东看西看，然后忽然看到讲台上有杯子，就拿起来就喝了，就这样。害我之后交代说你要把我的杯子洗干净。那你说这个行为是因为他有精神上的疾病吗？也许有一点，可是谁说精神上疾病的人都会做这种事？这样你知道我在表达什么？我们中间还有一个年轻人，他经常来聚会。我们中间好几个姊妹都遇见过他，他会抢你的水壶，他显然有，看起来就有一点类似自闭症的那种东西，可是他那些行为，保证你不能用精神上的疾病替他开脱的，而且那其实可以教导的。过去这个主日，他一来，有人赶快来告诉我说，他又在准备要抢人家的水壶。那时候我们讲完道，已经在后面祷告的时间，我就把他叫过来，我就让他跟我坐在一起，他就乖乖跟我坐在一起。因为他每一次来主要是要来吃爱宴的。他坐在那里的期间，我叫他坐着不要动，他就乖乖坐在那里哦。虽然一直有动，但是就屁股就不离开位置就是了。直到我们有弟兄来招呼他，带到他上面，盛饭给他吃，这样。你知道我表达什么？他可以管的啦。虽然你可能这一次管他以后，下一次他还会再犯，可至少他可以管的。我相信，如果更早管他，有可能可以培养出好一点的习性。即使他有精神上的问题，可是他还是可以成为一个甜美、跟人家相处比较好的人。而且我相信，那样我们才能够更单纯的针对他的精神疾病帮助他，他会得到更好的帮助。我相信。那还有我们刚刚提到，不要轻易的把精神疾病说成是鬼附。我刚刚提到，我刚侍奉主在宜兰乡下的地方遇见的那个弟兄，我们那时候并不会说把精神疾病就当鬼附，可是他的表现实在很像鬼附。那个我们不会有经验，所以我就号召弟兄姊妹为他进食祷告，搞了好几个礼拜，借着这个有点愚昧的行为，主慢慢教导我明白，我们的重点不在这里，因为他是精神上的疾病，并不是鬼附。可是一个精神病患，我有时候这样讲，也许你觉得奇怪，就他蛮喜欢人家说他是鬼附的，听起来很奇怪，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教会流行的，一个人如果被鬼附，就有人把他赶鬼，对不对？所以好像责任在别人身上，所以这样的人常常都一个教会走一个教会，找一个传道再找一个传道人，听见有能力的特会，有更高的特会，他就会去，而且他会告诉你说，请你为我赶鬼，像朱执生牧师做的一样，类似这样。只要他多告诉我几个他去过的地方，张仲宏牧师啊，朱执生牧师，我几乎不用诊断他，我也会觉得他不是鬼附。 要不然在这几位神的仆人手下早就鬼赶出去了，他们都是有这一方面恩赐的人。因为精神疾病要得着帮助，他自己其实要付很多代价的。当然有的人已经来到一个地步，自己几乎没有意志可言，我们需要借着药物这些帮助他，可那都是因为早期没有给他合理的帮助。 我猜想多半可能是这样，如果早一点给他合理的帮助，多半的人都可以，如果愿意跟医生配合，有的时候需要跟心理治疗师配合，或者在教会里面配合，自己也有追求自己，这样我相信他们更容易得到帮助。在我们教会过去多年来有好些例子是这样。我们教会刚建立的时候，有一个姊妹，她有蛮严重的躁郁症，那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我们也不够有经验，也没有判断她有这个情况。她就参加我们聚会，后来有一天她被圣灵充满，她很认真的追求，后来她得到某一个程度的医治。他那个改变是很真实的，不是我们说的。为什么呢？为什么这样讲？因为他的家人，他的父母因为这一件事信主。那他一直到现在还有时候要跟这个疾病征战，可是他自己一方面有追求，一方面很愿意得到帮助。他有时候自己会知道，最近就开始讲话讲得多啊，像这样有时候是借着家人提醒他一下，他就会留意，可能用药各方面就留意这样。我们中间也有过这种情形，有的人有忧郁症像这样，他们自己晓得怎么样处理这些事。我想有一些人应该会 appreciate 我的一个教导，就是不要轻易的告诉人家说神会医治你。也有可能有一些人他们一辈子要跟这个共存，他整天把焦点集中要得医治，他就会从一个特会跑一个特会，从一个传道人跑一个传道人，整天在那里搞十年二十年这样搞。可是另外一个人，他如果接受这个，而且学习怎么样与这个疾病共存，有可能他做一个比较，也许薪水没有很高，但压力比较不大的一个工作，他们可以过蛮正常人的生活。所以我喜欢本人约翰写《天路历程》的时候，我很多次提到这个。他在第二部分讲到那些天路客，其中有几位显然有精神上的问题，一个叫 feeble mind， 就是心智能力比较弱，有点像精神衰弱一样；一个叫 despondency， 有点像忧郁症；另外一个叫做much afraid， 很容易担惊惧怕，很有恐慌症，类似这样；还有一个是叫 ready to hold 是电脑用词，就是宕机的意思。你们遇见过有人该要讲话的时候，忽然好像全部宕机？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脑子一片空白。他常常预备好要这样，这本人约翰给他取的名字。这四个人，本人约翰都没有把他处理成走完天路的时候很健全，很那没有啦。他到最后还是有这个毛病。可是当他要过那个死亡之河的时候，天使来接他的时候说：“你一辈子跛足而行，就是好像 handicap 跛足而行。”可是你忠心到底，现在可以进来享受主人的快乐。我很欣赏本人约翰这样处理这些人。当然有一些精神疾病，如果是早期发现或者是刚一个刺激产生的等等，我们应当期待他得到完全的帮助。可是有一些可能不是这样。我前不久在校园杂志上面看到一个文章，里面有一段话，不是在讲精神疾病，可是我觉得那个原则可以用在这里。有一对夫妻，他们是非常好的基督徒，也是很好的父母，他们自己有孩子，孩子长大以后，他们觉得还想要再领养孩子来让孩子得到造就。他们觉得他们在教会里面不一定有很多其他的恩赐，但是教养孩童他们很行。他们领养了一个女儿，比较大一点才领养，我不知道多大，也十几岁啊。他们就发现他们再有办法，他们也要谦卑下来，因为没有办法，那个孩子在他们手中好几年一直是那个样子，好像毫无感恩的心，然后你怎么样爱他帮助他都没有用啊，看起来是这样。后来他们还在领养了别的小孩，可是都带得很好，就只有这个女孩子。他说借着这个他学会一个功课， 就是不要期待完满，只要继续去爱。好几年以后，那个女孩子结婚了，回来跟她的养父母说，你们使我知道什么是爱，什么是神的爱。虽然她一直表现得不太上道，就是她回来讲这个话的时候也还不是很完全，但是有改变。所以你在那一个故事就是形容，可能不是像你期待的改变，就是一个特会按手一下得到改变，然后可以有做见证，搞了十年，而且是最好的父母这样对待他，有一点变化，所以他们就学会这个功课，就是不要期待完满，只要继续去爱。很可能我们对待精神疾病的患者也要这样，所以后面我花一点时间讲到我们旁边有这样的人，我们怎么帮助他。我这里提到一个例子，有一个妥瑞症的患者，七年级的学生才进国一，因为他在上课的时候会突然叫喊，刚好他的老师正在怀孕，女老师被他吓得差一点掉胎。问题是学校怎么处理你知道吗？这是真实的故事，学校就要求他上课的时候要把铅笔咬在口中，好控制他不会忽然叫喊。他就这样过三年的国中生活，就在台湾的学校。可是其实对于这样的人，很可能最需要的就是旁边有爱心对待他。我们讲这些症状让大家了解，碰到这样你不要觉得太稀奇，你有点淡定一点吧，就是他怎么表现你不要就好像大家都注意或者是笑，不要就当作好像没事一样。如果哪一天我发出这种声音，你们就严重一点对待没关系。可是如果知道一个人是妥瑞症的患者，一个妥瑞儿，你就淡定一点，他怎么表现你就好像没事一样，然后在其他的时间就是对他微笑，跟他讲话，送他一点东西，不要把他当特别的，这样就是温和爱心对待他。我认识一个家庭，那个父亲是妥瑞儿，生的好几个儿子都是妥瑞症，只有太太不是。后来他的妻子因为癌症过世，然后加上他的妻子过世之前，因为他得了癌症，其实不是很严重的癌症，他在他的教会得到教导却是不要看医生，很严格的不要看医生。所以呢，就后来他去世以后，那些孩子就很不谅解啊。你知道有精神疾病的人特别要忌讳在教会里面有很律法式的教导，如果教会不能常常教导真理的两面，能够更平衡的教导，而是用一种很绝对的不可以怎么样不可以怎么样不可以怎么样这样的教导，精神病的疾病的患者很容易抓住这些东西的。可是后来那个父亲是有很好的工作的，大学教授，可那段时间他太太去世，他就那个情况就非常的低落，到一个地方没办法上班，可他旁边那些弟兄姊妹很好的很正确的服侍他，陪伴他，爱他等等。几个月以后，有一次我偶然有机会再看到他，我完全没有概念他曾经是什么样子，因为他就是带着笑容很喜乐听我讲道的时候，就是那种很渴慕，然后就是很看起来就是一个很好的大学教授，他本来就是一个很好的大学教授，学生很喜欢他的，就很幽默，很有创意等等这样。那一天他恢复的样子就像这样，他还是有妥瑞症在他身上，可是因为那些人的陪伴帮助，我相信这是很重要的。如果你在学校发现有些同学人际关系很差，孤僻，脾气不好，自私，喜欢欺负人，举止怪异，我们很容易 就不喜欢这样的人，尤其他可能他的火苗有可能扫到我，对不对？可是越是这样，我建议我们的年轻人，你要替他去想，他有可能他出自一个不太健全的家庭，或者他天生的气质不太容易承受一些压力，或者有时候他常常被错待，因为叫 abuse， 被虐待、被苦待，这样，不论在哪一方面，我们不要太讨厌他，更不要联合同学抵制他。试试看，照真言讲的，不要照他的样式对待他，不论他怎么表现，我们很稳定的用我们谴责的方式对待他。你这天在旁边留心观察，不要让他觉得你在看他的情况底下留心观察，然后找到机会给他一些很真实的帮助，也许一个小帮助，或者有机会听他的心声，说不定你可以成为改变他生命的人，即使你现在只是一个国中生也有可能，是真的。我很希望我们中间的年轻人可以给自己这样一个期许，因为在我们旁边会碰见这样的情况的人非常普遍的。通常在学校里面孤僻不群的人通常都会越来越孤僻，因为其他同学可能会不理他、排斥他。其实呢，那样的同学正需要有人愿意付代价去跟他做朋友。不要像你跟另外一个人做朋友那么 easy， 那么轻松自在愉快，有的时候做朋友是一种服侍，对不对？带着服侍的心态，忽略他的尖锐反应，你有可能关心他会被他反攻一炮，你还是决定不依他怎么表现来做反应，而是依你决定要怎么对待他来对待他。还有有一些这样的人，他不一定是很令人讨厌的人，有一些人是那种很有忧郁性质的人，但他可能在外面表现是很好的，比方功课很好，很多方面都让旁边的老师父母都觉得他是很优秀的一个年轻人，你知道吗？我自己遇见过这个。以前我大学时代，我在教会团契有一个弟兄跟我同年，另外一个学校的弟兄，哇，他真的很标准的，就是大家都认为，全教会都认为他是模范青年，差不多，当然他们不会这样讲，差不多有一种味道，叫大家都要向他看齐，差不多这样。然后他不只是就是很爱主，圣经又熟，为人很好，很安静，也唱歌唱得很好，在诗班里面唱第四部唱得非常好。他毕业以后，我就听见他开始出一些问题。后来毕业过了一年，有一次我在路上碰见他，我一看他的样子就知道他不对，而且他跟我讲话也不对。他说：“神跟我说要让我像宋尚杰一样有名。”那不像他原来那个爱主谦卑的样子。后来我弄清楚了他为什么发生这个事，他喜欢他们学校一个姊妹，后来我发现那个姊妹我也认识，会喜欢他我能了解，很漂亮很好的一个姊妹。他喜欢那个姊妹，可是不跟人家讲，单恋，因为他的个性我不知道他怎么想的，也许他觉得说如果那是主有预备的，一定会把他带到我面前，然后没有的时候他就自己这样搞，后来就发生这个问题。实际上那个姊妹完全不知道他喜欢他，所以不是因为他去告白，这是你们的话的告白，然后被拒绝，其实不是呢，就这样。所以有的时候你发现一个比较安静的同学，我们旁边的这些人表现，你不要完全按他的表现对待他，让我们更留意，越是这样的，也许我们主动关心他，跟他讲话，有可能你跟他讲十句话他回你一句话，说不定讲一百句话他都没有回你一句话，你不要放弃，你所有做的这些非常有可能有意义的，除非他排斥你。他如果拒绝你，你也不要立刻就被他拒绝， 你还在找机会做得更合适这样。如果他很多次很多次都拒绝，他真的讨厌你 ，OK， 那你就退缩一把，不要去刚一哈。可是还是要对他好就是了，这样。这是我的建议，因为今天在我们旁边有很多像这样的人。遇见同学罹患忧郁症，我们的陪伴也很重要。如果你不是他最要好的朋友，当然你不需要花太多时间陪伴他，可是你不死的对他有一个关心，我觉得很好。当然你一关心他，有可能就会被他黏住了。你如果可以的话，预计好要这样。以前我们在学校团契，我们学校团契有几个姊妹出自同一个教会，很好的教会，那几个姊妹也都是很好的姊妹。有一个姊妹特别漂亮，可能是当时我们团契最漂亮的其中一位女孩子，比我低一两届。后来跟她同一个教会有另外一个姊妹，跟她在同一个州，在美国读书，后来工作。啊，这个很漂亮的姊妹还没有结婚，因为她去美国读书的过程得了忧郁症，而且很严重的忧郁症。每一次我忘了她有没有结婚，无论怎么样，她有忧郁症。她有需要，她就打电话给她那个好朋友。有一次我去美国听他们讲一个很让人伤心的事，就是有一次他忧郁症发作的时候，打电话给那个朋友，那个朋友刚好有事情不在那一周，到别州去，有工作上有需要，他就自杀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遇见这些事，所以你旁边的人，你如果给他适时的关心，让他不是只有一个朋友，而你要做他们的朋友，可能要付一些代价，但是会是值得的。试试看好吗？如果你遇见有强迫性行为的同学，我刚刚已经形容那样，强迫症还有另外一个表现，我也让大家知道，他们对于一个特定的行为模式有一种执着。有的人，我发现有不少强迫症的人有一种情况，就走路的时候很注意外在的一些东西，比方一条线条，对他们就是很严重的事。所以比方走楼梯，你看楼梯每一阶梯都有线条，对不对？他们有可能会每一阶梯都停留好一阵才走，所以每一次都迟到。他很痛苦，他不要迟到，他都提早去还是会迟到。你不要笑他，你也不要只告诉他说你不要这样，因为对他来讲很不容易，好像他要跨过那条线，不考虑要跨过那条，就像你第一次叫狮子跳火圈一样。有时候在路上，如果从比方人行道走到马路，你就会发现他们会在那里直斟酌，脚动来动去，然后再跨出一步。跨一步的时候，一副好像会不会跌倒啊那种顾虑，这样，那是很明显的强迫症的行为。我们不要笑这样的人。今天精神科的医师认为有一些强迫症给他药物会有帮助，但是不一定，他们没有把握，他们连这是怎么来的原因都还不敢确定的说。而至少家长不愿意承认自己孩子有强迫症，你越早去治疗有可能会有帮助。有的心理治疗师你能区分吧？我以前问过在台湾社工各方面，他们都常常区分不出来。最后我还是得到一个更正确的答案。有时候我们会看电影或者书籍里面会提到，在美国有一些人去看精神科医师，他们给他一个协作的椅子，然后会问他问题对话，有时候给他画个图啊，做什么，有没有？其实那个不叫精神科医师，那个应该叫心理治疗师。在台湾我就发现好像这一行很少人做，一有精神疾病几乎全部都要带去精神科，然后就给人吃药。其实有一些人需要有心理治疗师，但是遗憾在台湾这一方面我觉得还是很弱的。有一些心理治疗师是，对不起我批评一下，是很不专业的。你说他们都得考到执照，对了，我认识有一些人是这样，他们自己有精神上的软弱，被辅导的时候觉得很有帮助，就去钻研这一方面，后来就钻研的蛮有成就的，就去考一个执照。 对不起，我有点批评讲这件事。当然不是每一位是这样，可是我们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人是能够更专业，做得更好。至少在教会里面，我们做辅导的、做传道人的，应该期待自己即使没有执照，像一个心理治疗师一样。所以我今天讲的这些，也希望我们有年轻人从年幼你就能够对这些有认识，借着你帮助别人，你有可能会也累积一些经验，你会更多的被神所使用。有一些心理治疗师怎么治疗强迫症呢？这个我想过，可是我不确定这个是不是真的有用，有可能对某些人有用。也许你让他们做什么吗？因为有些强迫症的患者常会觉得自己不干净，对不对？对，有些食物啊、一些东西、椅子啊、什么东西都有那个，这个有时候也影响他们不敢出现在某些公共场合，因为觉得那个都很脏，越来越钻牛角尖这样。有的心理治疗师做一件事，当他来治疗的时候，当然他自己要愿意脱离这个，他就故意叫他去把手弄脏，然后就不准他去洗手。他说通常那种生怕好像很脏啊那种焦虑，通常半小时以后就会减缓一点，一次又一次的希望他逐渐的好像说服自己习惯于说不需要那样做。我没有把握这个一定行得通，也许你会害他因此进入更可怕的那个精神崩溃也说不定。所以我想我们不要轻易的这样做，但是也许有些情况可以考虑试试看，可能会有一点帮助。英国足球金童贝克汉，你们知道他曾经清楚的自曝说他有严重的强迫症。他的强迫症的症状是什么呢？什么东西都要成双成对，还要摆成直线，所以他经常去数他冰箱里面的饮料是不是偶数，不可以有奇数，衣柜里面的衣服要双数的，检查杂志摆放的有没有笔直。一个人在家里没事的时候，他会不由自主的一次又一次的洗衣服、洗东西。下他在旅馆，无论再困，他都要把所有在那里面相关的东西都把它摆得整整齐齐才能睡觉，这是他自己说的。我记得问他说：“你有没有进步？有没有得到帮助？”他说：“没有，一直都是这样。”也许他没有认真的找专家协助吧，我不晓得。那自闭症，你知道自闭症患者特别多，对数字有很天才的表现，他们还有其他方面的，可是数字是很普遍的。有的时候他们可以记几万个数字，人家记不得的，比方说派就是圆周率，3.141592658539793，我大概只能背到这里。可是他可以背20000个数字。有一个电影就讲到一个自闭症的小孩，人家弄一个像密码一样的东西，那些数字，他看一看，几秒钟之内，他就把答案写出来，打一个电话去，结果害他差一点杀身之祸。他们有时候会有一些执着，有点像强迫症一样，他们甚至会抗拒某一种味道。以前我们中间有一个妈妈，年长的妈妈带了她一个大概30几岁的儿子来，那个儿子应该是自闭症，我不知道他有没有从小得到帮助还是有，我不晓得。后来他妈妈就期待他受洗，他也答应了，到受洗那一天他忽然又不受洗了。等到我们要洗礼的时候，我们就好像也问他要不要受洗之类的，他妈妈大概有一点鼓励他，好像他妈妈那天是不是也要受洗我忘了。然后他妈妈往前走的时候没有理由的，并不是他妈妈刚刚有做什么事，他就从后面在众目睽睽之下，我们大家都看得见，他 他就追上去，从他妈妈后面，他妈妈那时候大概也60岁了，从他妈妈后面这样很用力的，砰！我们都听得见声音，这样捶他妈妈的背。哎，我这样讲也许不公道，因为我并不从始至终认识他，可是我确实多少会猜想。会不会他有我刚刚提到的情况，就是从更小的时候他的父母没有按着，没有把他区分那种个人的脾性跟精神上的疾病，要把他区分开来，而不应该放纵他，任凭他。我不觉得一个自闭症患者非要这样捶人家不可，我不觉得。我很留意像这样的疾病，所以前几年我们有中文出版了2-3本书跟自闭症有关系的，其中有至少有2本都是自闭症的患者自己写的书，有一个还把他的过程从小挣扎的过程写出来。我就发现那里面他提到一个现象，而且他讲的时候是把它讲成自闭症患者很多都有这种现象，就是他喜欢吃糖果。所以我刚刚讲那个30几岁的那个年轻人来的时候，每一次主日我看到他，我都预先预备着，后来我干脆放一罐糖果在这里，每一次他来我跟他打招呼的方式就是给他一个糖果，有时候是一个棒棒糖，他都很高兴的接受，他接受的时候才不会看你，就这样好像抢过来这样。可是我没关，我每一次给他，而且跟他打一个招呼，跟他讲几句话，这样管他看不看我，有可能会对他有一点帮助。很多好几年前我看到宇宙光出版一本书叫做《雨中起舞》，有一个妈妈，她有2个女儿，老大癌症，后来10几岁怎么样去世，老二是自闭症，所以她父亲因为这样跟她妈妈离婚。很多男人都在这一方面显得非常的懦弱，无法承担自己孩子有这样的问题，而且常常都不管，都是有知识的人，不管基因是两边的，好像纯粹是太太的错一样。他妈妈需要独立抚养这个自闭症的女孩，他妈妈很认真的帮助她，后来甚至送她到，那应该是美国人，送她到欧洲，听说有一个地方特别能帮助她。从那里我知道一个有关自闭症的事，不是所有自闭症都是这样，可是好像有一些是跟听力有关啊。而那里那个欧洲那个地方专门治疗这个，后来他比较得帮助以后，他告诉他妈妈说，他以前为什么有时候有一些很奇怪的表现，包括注意力没办法集中，就不跟你面对面，好像你跟他讲话没听见像那样，是因为他听见的东西跟我们不一样啊。他说有的时候下雨的时候，我听起来就像一大堆机关枪在扫射那样的声音。所以当他比较得到帮助以后，有一天下很大的雨，这个女儿那时候大概20岁左右，跑到外面去跳舞。所以那本书就用我们英文的书，不是用那个当名字，可是中文书就用这个当名字，叫《雨中起舞》。所以如果你有机会多注意这一类的资讯，可能会对你帮助别人也有帮助。刚刚我提到妥瑞症，我这里11页提到，今天在台湾妥瑞症的协会理事长王辉雄先生，他提到，在他们估计里面，今天一般的国中跟小学平均4-5个班级就会有一个妥瑞儿，如果是资优班，大概每一个班级就有一个，也就是妥瑞儿常常发生在资优班。他说医学院的学生妥瑞尔特别多，他说台大的学生有妥瑞尔的比其他大学都多。可是有很多妥瑞症的患者后来很成功的，他举了好些例子，有人说莫扎特是个妥瑞尔，而且说不定他妥瑞症的特质使他能写出那么多有创意的音乐来。所以我们 蛮简单的，不过还是花了很多时间这样给大家介绍，没有那么专业，可是让大家有一些这样的尝试。我也很积极的期待我们无论年轻人无论我们弟兄姊妹平常留意，如果是发生在自己家里面或者有时候在我们旁边的人，我们的同学，我们了解这些状况，很可能我们可以更好的对待他们。简单说，我们尽量用温和甜美这样的方式来对待他们，一定会对他们有帮助。有的人有可能因此会得到很巨大的帮助，有的人即使还是症状还蛮明显，但是我相信还是会得到相当程度的帮助，好吗？ OK， 求主帮助我们。